川普总统的前首席顾问班农周二赴香港，对具有强烈北京背景的投资银行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预期他将呼吁美国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此前班农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现在的中国就是1930年的德国。班农认为中国目前处于一个拐点，他可能走向这条路，也可能走向那条路，而中国的年轻一代如此的爱国，几乎走向极端的民族主义。班农此话一出，北京反应强烈，人民日报英文版发表评论，强烈的抨击班农的言论。社论的题目是班农的反华意识形态属于历史的垃圾堆。与此同时，班农还表示华盛顿要通过北京解决朝鲜问题，因为华盛顿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去强迫中国就范。那么班农对中国的评论是否有道理？班农希望华盛顿对抗北京而阻止中国崛起的言论将如何影响川普总统的中国政策？今天邀请的是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戴博。
谢谢
戴博。你对个就是班农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所说的，就是说他说现在的中国的情况就像1930年时候的那个德国一样，对他这个言论你怎么看？是不是有道理？
首先我觉得他受采访他的听众是谁？只有一个，特朗普。第二就是那个支持特朗普的比较极端的那些选民。他说那个现在中国的给美国提出的挑战让人回想那个30年代的那个纳粹德国，我觉得有点过分。其实班农的有关中国的很多看法我不见得反对，可是他有时候是把一些非常重要的战略道理说的有一点太偏激一点。所以他说30年代的德国是说明他对中国的自己的历史有一点缺乏了解，所以他就是想吓唬很多美国人，所以提起了这个纳粹党。当然那个中国现在正在像那个时候的德国在发展得很快，他觉得中国是一个受过罪的一个大国，是别的国家应该道歉的一个大国。可是他并不像那个希特勒那样子要侵略什么波兰捷克。中国的崛起不是这样一个崛起，所以总的来讲我觉得不恰当。
他说的呢这种比喻也许不太恰当。那么他之所以说他是1930年代的这个德国，那么就是说他是不是指的现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像他所说的那样所谓的这个爱国主义情绪，那实际上呢被很多人认为就是说这是实际上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国主义，他可能这个比较啊，是不是从这个方面来做的？
我们说自己的国家总是觉得是爱国主义，说他人的总是民粹主义，觉得很危险。中国是这样的，美国人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现在那个中国年轻人，他们是受过很多江泽民开始进行的爱国教育，是1989年那个六四以后，那个中国共产党非常就是有一个长期的计划，而进行一个新的爱国的教育。他们强调的是百年国耻中国要崛起，也有很容易让很多人有一个受害者的要报复很多别的国家的一个心态。可是同时的话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具体的那个成就也相当的可观，很多人尤其是在那个沿海地区的这些大城市，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的教育工作各方面的机会比过去任何一个时候多，所以他们为中国的这些进展觉得很自豪，是应该的，是自然的，不见得是那个民粹主义。同时的话越来越多的人就是觉得中国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别的国家是小国，中国是大国，这个很危险，很容易让人回想到纳粹德国或者那个30年代的很多日本人的一些态度。可是你也不能说所有的中国的青年都是这个心态，他们还有国际意识，还有比较开明的不少年轻人，所以你不要说他们都是这个样子。
刚才你提到就是中国这些年来的这样的飞速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特别是在这个经济方面以及这就是说中国人民的这个生活质量的改善这个方面。那么你本人在中国生活了，我想前后可能差不多得至少有十年的样子吧。
不止。
嗯，不止有十年。嗯，那么班农在这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到这个中国过去25年的这个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段话，说中国过去25年的模式是建立在投资和出口的基础上的。那么是谁给提供了这个资金呢？给中国提供的资金呢？他说是美国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你同意班农的这种说法吗？
这个有点那个耸人听闻的，我觉得太过分了。当然，美国在中国投资很大，我觉得中国的崛起是离不开美国的，美国做了非常大的贡献。其实我很想习近平在19大应该，说一声谢谢，我觉得是应该的。可是同时的话，中国的所有的发展，90%左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心血，还有那个日本、台湾、香港。欧洲很多别的国家的投资，还有中国的那个自我投资都不少。班农他说那个中国是不公平的贸易，或者中国就是美国不允许进入中国的市场，这个问题是非常大的，就是不互惠的这些关系是个很大的问题。中国就是窃取美国的商业秘密，中国的很多间谍把美国的知识产权偷走了，还是他们勉强就是用强制性的手段让美国的公司进行技术转让，这些问题是相当大的问题。班农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可是他觉得中国的发展都是美国的中产阶级，这个也太过分了。
嗯，说的可能是又至少是夸张了。
嗯，
他在谈到这个朝鲜核问题的时候啊，班农说华盛顿呢是应该通过北京来解决这个朝鲜问题。但是他之所以这样说呢，他是说认为北京目前所做的对朝鲜所做的还不够，华盛顿呢要对北京进一步的施加压力。他同时认为华盛顿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会迫使中国就范，这个就范是指的让中国同意向朝鲜施加压力。那么他的这种观点和目前朝鲜半岛或者就是说朝鲜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和现实是不是相符的？
不太相符的。其实中国和美国在朝核问题上我们的利益不一致，我们都恨不得那个朝鲜平壤是没有核子武器，可是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的战略方面的那个目标和利益不相同。中国影响平壤的很多的策略可能是还是有限的。当然那个朝鲜之所以有核子武器，相当一部分是中国要负起责任的。如果没有那个北京的支持，第一是那个朝鲜不会存在，第二就是最早的他们的那些发展核子武器的很多技术是中国给他们的，而且我们也知道他们现在发的那个洲际弹道导弹很多那个零件还是在中国制造的。所以中国说我只不过是旁观者，这是你不负责任的美国和朝鲜之间的问题，这个说法我们不应该接受。可是中国也没有办法直接的命令朝鲜做任何事情的。其实那个朝鲜那个金正恩也非常的不信任习近平和中国的，所以班农总是说的太简单也是太夸张。虽然是如此，我觉得美国可以进行更多的制裁，直接的制裁中国的比较大的银行为了给他们施加压力。可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美国也会付出代价，因为美国有一部分那些公司和商人也是非常的依赖跟中国的这些大银行的一些关系的。所以美国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是另外一个话题。美国也得付出一个代价，而不只是要求别的国家付出代价。
在你看来，华盛顿解决朝鲜问题的最佳的方案是什么？
没有最佳的方案，很可能是解决不了。我自己的看法是，金正恩不管我们怎么做不会放弃他的核子武器。换一句话说，他已经成功了，他已经是个拥有核子武器的一个国家，所以我们怎么遏制或者威慑北朝鲜应该是这个问题，让他 不运用他的核子武器，也不出卖他的核子武器。我们要把我们的那个焦点转移到这个方向去。中国也应该问自己，朝鲜有核子武器到底是符合还是不符合中国的这些利益的？因为现在很可能是韩国或者日本，如果他们不就是发展他们自己的核子武器，最起码他们的那个反导弹这些防御系统要增加，美国的有关舰船和别的这些设备的部署肯定要增加，包括萨德在内。可是我们不能排斥韩国、日本甚至是台湾、印尼发展核子武器的可能性。如果他们这样做，当然最大的责任在平壤那边，可是北京、华盛顿也都有他们的责任。
班农是希望华盛顿来对抗北京，而阻止就是中国的崛起这样的一个言论。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这个，说现在是华盛顿来对抗北京的时候了。那么这会不会影响到川普总统的中国政策？
班农的这句话不会这么影响他的政策，可是这个具体存在的问题肯定会影响特朗普。中国和美国的这个战略，包括经济在内的战略竞赛，就是越来越重要。班农有另外一句话，就是说在今后100年以后，很多人回想这段历史，他们最重要的问题是美国是做了什么要阻拦中国的崛起。因为他估计中国在若干时间内会变为那个全世界的新的一种恶霸。所以我觉得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战略挑战。可是你说阻止中国的崛起，这样子的话你是直接的去就是怎么说，触犯很多中国的那个普通老百姓的一些利益的，这个是个非常不道德的东西。可是同时的话，我们非得跟中国对着干不可，因为中国的很多不公平的这些经济方面的这些策略，美国应该是对抗，不是说对抗中国的一切，不是说要遏制中国的崛起，可是我们应该再也不接受这些不互惠的一些政策。就是说明如果中国不允许某一个美国的公司在中国有什么样的投资，如果中国不允许的话，也不应该允许中国的那个国企或者中国的那个私营企业在美国有类似的投资。美国应该采取这方面的一些政策。我们的那个外资投资委员会应该就是扩大它对国家安全的一个概念。它应该首先假设任何一些中国的高科技在美国的投资可能是有害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他应该是更怀疑中国的一个心理来分析所有的中国的投资的这些项目。
还有很多问题，不过今天时间不够了哈。感谢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来演播室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